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09，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带您来关注跟美股和财经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今天美股收盘的时候啊，这个标普500指数呢是出现了小幅上涨啊，但是却创下了近两个月来最差的单周表现。标普呢在收盘时候上涨8.96点，涨幅是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71.46点，跌幅是0.61%。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69.39点啊，跌幅是上涨的幅度是0.5%。那么虽然道指收涨，本周综合来看呢仍然下跌了0.17%。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本周下跌1.1%和2.41%，是自从去年12月以来最差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在第四季度财报公布之后啊，Lyft 的表现呢是蛮让投资人失望的。今天它的股价是下跌了36.44%啊。那么另外在这个获利和营收都低于预期的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呢， Expedia 它的股价也下跌了8.55%。现在将近70%的标普成分股公司呢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其中70%的公司的业绩啊是超出分析师预期的啊，但是根据 EarningsGut 的统计呢，和过去3年历史平均水平相比啊，一般都有79%的公司的表现好于预期，所以也就是说，今年财报季呢并不如往年那么的亮眼哈，起码暂时来看是这样的。那么再来看 WTI 啊，它是以10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周情况来收盘了。本周呢是总共上涨了8.63%，创下10月7号以来啊，当时呢它是有上涨16.54%嘛，但是自从那个是情况之后呢，这周也算是最好的一周了啊。那么 WTI 收涨2.13%呢，现在是79.72块啊。那么还有 Yelp 公司，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营收还有获利呢，基本也符合预期啊。今天财报公布了，根据 Refinitiv 的数据呢 ，Yelp 的公司营收现在是3.09亿啊，比分析师预测的3.07略高了一点点。那每股获利呢是28分啊，这也符合预期。今天 Yelp 的收涨呢是3.21%啊，股价涨了3.21%。自从2023年以来呢 ，Yelp 已经上涨了17.5%。不过根据瑞士信贷的评估呢，他们认为啊 ，Yelp 的股价至少会上涨将近46%。那么再来看下周哈、啊，最重要的就是看到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这个数据啊，那么1月份的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会在14号公布啊，就是这个 CPI 的统计。那么根据这个道琼所调查的一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呢，他们认为这个 CPI 在1月份啊会有0.4%的增长，年增长率呢会在6.2%。对于整体的这个市场情况还有通胀的情况，巴克莱银行的一位分析师哈、啊、叫做 Emmanuel Kao， 他认为呢说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啊就会是未来市场的一个催化剂啊，所以他在给客户写的报告当中就分析说呢，除了联储局的言论啊，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必须要去看啊，它就是决定未来市场的走向。还有再来看比特币啊，比特币是创下了自从去年11月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啊。最近有一些关于这个电子货币的一些可能有封禁的一些言论吧，那么这个市场的情绪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啊。那比特币我们看到本周是下跌了6.6%啊，那么是自从去年11月11号以来的一个最大单周的跌幅。那么在晚盘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格是跌到了21,640.62块啊，那这也是自从1月20号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 Coinbase 呢，本周也受一些负面消息的影响啊，股价暴跌了21.95%，是过去5周来第一次出现单周下跌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关于财经方面呢，我们还看到就是雅虎公司哈，昨天呢是公布说它要裁掉20%的员工啊，大约拿掉1000个职位，占它 旗下总人数的12%啊。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会是什么？今天看到这个Axios 的一个新闻分析哈，就说呢，这个雅虎公司它的这个裁撤主要是集中在广告科技部门啊。那么光在这个广告科技部门呢，大约就要裁掉1600个人啊。那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雅虎啊，它一直试着想和 Google 啊、Facebook 来进行竞争哈，试图抢夺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些市场啊，但是呢，这一波裁员被这个普遍分析认为呢，它似乎是宣告退出了这一轮的竞争。当然，这个雅虎的 CEO 啊，他不是这么讲的哈。他说，这个裁员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务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挑战啊，而是因为单纯他们企业版的雅虎呢表现不好，所以这个广告部门的策略也有调整啊，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裁员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整体来看，雅虎还是赚钱的啊，每年它大概的业绩呢是80亿左右。还有再来看这个自从 ChatGPT 强势推出以来啊，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都这个争先恐后的在往外拿自己的啊这个 AI 最新的产品工具，像是谷歌啊，赶快推出了巴德，虽然出错了啊，也导致它股价下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市场这确实是一个最热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投资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风向啊。那今天路透社有个分析报道呢，说这个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啊，最新表示说呢，现在啊，这个 ChatGPT 啊，它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这种模型的兴起啊，那么会在短期之内啊，拖慢一些印度资讯类科技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啊，并且削弱他们的定价能力。那么当然，这个JP Morgan 他们写这样的分析呢，就是给客户啊、投资人们一些这个投资的建议哈。比如他在这个报告里还谈到说，短期之内咨询公司，比如说啊，艾森哲啊，还有就是德勒，他们都可能会扩大市场占有率，来抢占一些印度 IT 公司，比如说Infosys 还有 Wipro 的一些生意哈。那么这群分析师指出呢，生成式 AI 短期内对传统的 IT 服务啊，也就是 legacy service 呢，是一种通缩的驱动力啊，因为这会加剧业界价格的竞争，推升人员再训练的需求，导致竞争力受损。那么相比之下呢，一些应用服务类啊，像是 application service 呢，就会受 ChatGPT 带来一些通缩压力的这个影响是比较轻微的哈。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ChatGPT 啊，自从 OpenAI 去年年底推出之后，它又会写诗，又会这个编程，还会就是给编程除错，还会模仿人类的这种语言思维去回答问题哈，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也引发了 AI 概念股的投资热潮哈。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分析也集中在这一块了。那说到抢占 AI 市场啊，想要跟 ChatGPT 一较高下的呢，还有百度公司哈，我们看到百度呢也这两天快马加鞭啊，在7号的时候呢，公布了说它在3月份会完成它的 AI 聊天机器人的内部测试，叫做文心一言啊。那么这个文心一言呢，就是百度的类似 ChatGPT 的一个 AI 产品啊，英文叫做 Ernie Bot。那么很多中国媒体报道说啊，这个 ChatGPT 是人工智能里程碑，更是分水岭，意味着 AI 技术的发展到了临界点，很多企业呢都要尽早的布局啊。那么当然，这个 ChatGPT 它本身就有中文的服务啊，不过呢，这个百度的产品经理啊，就说他呢，他们这个 AI 叫做文心一言的这个 AI 呢，对于中文的理解力更强啊，所以就要跟这个 ChatGPT 来叫板。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啊，即使是技术过硬，或者说技术上面，是确实可以来进行 PK 的话呢，但是在特殊的啊这个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啊，还是让投资人很多是非常担忧的。那么也驴日过的电子一位工程师哈，叫做李继新啊，他在接受这个大纪元采访时候就有分析哈，就说像百度这一类的产品呢，除了技术差距之外啊，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敏感词的限制呢，也是会导致 AI 被限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他说 AI 软件都是基于大量的训练来自动完成对话的，那么你完成了训练之后，连设计软件的工程师都无法预知这个 AI 它到底会说些什么。但是中共它是出于这个政治的这种一党专政的高压统治啊，它总是要封锁信息和言论的，到处都是敏感词哈。那搞不清楚这个 AI 如果哪天说错话了，可能就会被封禁了啊。那么如果是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就需要巨大的人力进行人工的干预。可是人工一旦干预，那就不叫 AI 人工智能了，就完全变成人工了啊。而且呢，就是这个在审查 AI 的训练材料的时候，如果因为它所涉猎的内容不足，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表现不够好啊。一旦超出当局的掌控呢，很容易被中共勒令关停。所以呢，虽然这个百度也推出了文心一言啊，这个所谓说要跟 ChatGPT 一较高下的 AI 产品，但是在这种特殊的中共专政统治的这种环境之下呢，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这种来自中国的这种科技公司啊，其实在美国上市投资啊，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哈，就包括百度啊。那么他们在这个2015到2021的7年当中，美国的投资人呢，其实对于像百度以及其他的总共有251家 AI 企业投资了402亿美金哈，占同期中国 AI 企业融资总量的37%，其中91%的美国投资是在风险投资阶段就进入到了中国的 AI 企业当中给这些企业提供资本以外的还有很多的利益，比如说技术指导、提高企业知名度，还有一些 network 等等等等哈。那么对于这些美国的投资人来说，本来应该是看好这个市场的，但是刚才谈到的这种特殊的中共治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确实额外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家不容小觑的。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关于财经和股市的一些消息的这个综合更新。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希望之声本台财经编辑何斌的一个财经基本面观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昨天和今天都有关于影响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的因素事件报建筑媒体。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两个主要的事情。首先是昨天媒体报道二手车价格上涨，二手车的价格在衡量通胀的指标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权重成分。那么去年的二手车价格大幅下跌是这个促使通货膨胀率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整个全年二手车价格，这个2022年下降了15%，但是呢，2023年1月份二手车价格相对于12月份却上涨了2.5%，这个是令人意外的。因此呢，市场担心通货膨胀率呢受到刺激，再度抬头。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就是说，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再度攀升，但是呢，二手车造成的因素可能是比较短期的。原因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报道过关于二手车这个整个车贷行业存在的问题。由于二手车车贷大量违约，所以造成银行手上积压了相当大量的这个二手车，那么他们呢没有及时把它推到市场上去。一旦这个监管机构迫使银行处理这些存货，那么这个二手车价格应该是站不住的啊，不会这个长期这样子，这个上涨，这是我的看法。也就是说，这个可能通货膨胀率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上升，但不一定是因为二手车的价格推动这个通胀率上升。今天呢，俄罗斯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减产石油，每天50万桶。这个数字呢，只占全球石油产量的0.5%，但是呢，因为供应有限，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昨天还是前天谈到美国的供应不容易。这个对，星期三这个因为星期二晚上，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石油供应我们今后长期也还是需要石油的，所以我们谈到了石油供应，而美国的石油公司们呢，并不会因为总统这样的一个表示就开始增加这个生产，因为这个投入是长期的，所以来自于美国的这个供应呢，其实并不会怎么增加。 那么俄罗斯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石油出口国，那么剩下的呢就看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了。那么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表示无法增加产量，因为这个需求依然不能算很强，他们不会因为这点需求就改变他们的生产计划。但是其实需求是面临着上升的风险。中国在结束病毒清零以后，被严厉的风控政策压制的这个旅行的需求，在新年期间就已经上升了80%。那么这已经促使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营石油巨头在中东购买石油了。从对冲基金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呢，那他们是认为石油价格将会大涨，因为现在的石油价格跟这个供求平衡未来的前景比起来就显得太低了。俄罗斯减产和这个中国重新开放也都是让油价看涨的因素。那么这个年初呢，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呢，就已经指出，这个2023年每新增需求每天是190万桶，而新增供应量呢，每天只有100万桶。那么这就会造成能源价格上涨，因为供不应求，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每天90万桶的这个缺口在这里。那么俄罗斯减产50万桶，对这个未来的石油价格就应该是雪上加霜啊。减产对于供求的这个影响呢，会凸显在数周甚至是数月以后。暂时来讲，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这个原油价格的反应不是太大。消息刚刚发布的时候呢，原油价格是一下子涨了3%，但是后来就往回撤，撤到2%以下。那么现在呢，大约保持在2%。而且呢，在这之前，事实上发生过，就是北海和伊拉克对于南美的石油供应也有减少，所以呢，但是因为全球的这个石油储备比较充足，所以对于价格呢也没有引起大幅的波动，这也是使得今天的俄罗斯减产消息，让价格的反应不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原来的在这之前发生的供应减少，已经测试出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储备现在还是比较大量的。促使俄罗斯减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本周欧盟扩大了对于俄罗斯原油进口的禁令，他把这个柴油等精炼产品的销售包括在内呢。这个限制欧盟以外的买家，只有在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低于欧盟规定的这个价格上限的时候，才能够获得航运保险和服务。俄罗斯一直是声称要这个制裁的，要反报复，要反制裁，要报复。那么，也许目前的减产呢，就是他的一个报复行动。那么，根据报道呢，俄罗斯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乌克兰，比如将会消耗大量资金。那么，随着战事的进展，不排除俄罗斯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又增加这个石油产量，以获得资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说明，欧美一直在，不是欧美了，就是欧盟一直在购买来自于俄罗斯的转手石油的原因。说明这一点呢，我们也就知道，就是，其实呢，供应链并没有出问题，问题是表面的。一旦俄罗斯真的需要新的资金，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增加供应，而那个时候呢，很可能这个国际上的石油储备就已经有所消耗，那么这个需求也就会继续购买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转手石油。那么我这里呢，只是在客观描绘在石油市场上这些各种复杂的因素起作用的方式。俄罗斯入侵当然是不正当的，那么欧美购买转手俄罗斯石油的正当性，以及它未来可能继续这么做是不是正当，那我这里就不评价了。综合上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目前减少的这个石油供应呢，有可能不会造成持久的供需失衡。只有当战争升级或者其他因素影响供应链出现更长久的问题，那么造成的价格上涨呢，才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下个星期再见。